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明慧小弟子园地播音的修炼点滴，作者美国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1日。我从2019年参加了明慧小弟子园地的播音，感恩师父赐予我用播音的形式来注视正法的机缘，我一定要珍惜这宝贵的机会，同时感谢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，让我能走到今天。下面跟大家交流我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体会。一、提高心性。有一次在学校课间玩时，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在玩追逐的游戏，追着追着，突然那位同学被绊倒了，他摔倒时还在笑，但他起来时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他跑到一个角落里开始哭起来。我问他，你还好吗？他回答说，我恨你，然后拿起一个大球就往我脸上打。我当时很生气，后来就没有理他了。回家后，我突然想起了我播音的第一篇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我变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那位大法小弟子跟我遇到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，他没有放在心上，而我却没有把这件事情看淡，还生气了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。第二天我和那位同学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笑了，看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只是帮我提高心性而已。因为我知道播修炼文章是一件神圣的事，所以我每次都尽量的做到最好。要做到最好可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播文章也不是一次能完成的，有时候需要把一篇文章重复很多很多遍。最闹心的时候就是录了好多遍，终于录出了一个好的，却发现里面有背景杂音，就又得重来。有时候录音到很晚，都到凌晨1、2点钟了。还记得有一篇文章好像反复录了20多遍，我很闹心，有点不耐烦了。二、大法的神奇。每次播音之前，我都会发正念，同时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清除干扰。有一次我录音的时候外面的狗在叫，我就发正念希望狗不要叫了，可它还是叫。我知道这是干扰，就把窗户打开说，不要叫了，20分钟之后再叫。我看着钟，结果用了19分钟录音完成了。20分钟后，狗真的才开始叫。还有一次是做给师父拜年的节目，我在写一首诗，前两句有了，但后两句苦思冥想都想不出来。我当时正在翻跟头， 脑子还一直想，哎呀，后两句该写什么呀？翻着翻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突然就想出后两句了。我想，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把灵感给我送来了。我经常会鼻子塞，有的时候突然来录音任务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只能求师父加持，让鼻子尽快的通畅，我好录文章。结果没过多长时间，鼻子就通了。还有比这稍微严重点的，有的时候我宵夜发烧时也来文章了。我就听师父的讲法，加强学法，练功，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没过几天，所有的症状就全消失了。有的时候我去参加大法游行，天气很热，脚走得很痛，腿也很酸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想起我以前播过的文章。那些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小弟子们，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讲真相。我现在在国外讲真相，根本谈不上冒着生命危险，吃点苦算什么？反倒是好事。我所播的文章都是大法小弟子写的很好的文章，他们值得我学习。在播音中，我们比学比修。三，去怨恨心。我是一个混血，妈妈是洋人，不会讲中国话，其他的人都是讲地方语言，有的时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。在播音过程中，有时我的发音不清楚，爷爷纠正我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高兴，心里就开始埋怨了。爱听好话，不爱听不好的话，是我一个很大的执着，我今后一定要把这个执着心去掉。从录音开始到现在，我都是这样一种心态，做完一篇文章之后，都盼着下一篇文章的到来，每次都希望可以多做一点。重要的是，不能把录音这个任务当成一件事情来做，而是当作注视正法、提高自己的机会。在这三年里，我知道师父一直在帮助我，通过提高心性和协调同修的指导，我终于找出了读文章时那种平和的感觉，能够真正的体现出大法小弟子的风范。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，但我希望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可以把它们去掉。我一定要做好三件事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小弟子，跟师父回家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，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的第二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无题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无题，大法看人心，世人要清醒，神人鬼处灭，未止自己定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红吟二的第三首诗，诗的题目是见真性。见真性， 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现在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见真性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见真性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